健保及红蓝卡开放日期10月15号开始，疑难问天宁保险，6265812581，五八一二五八一。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澳大利亚的总理阿巴尼斯今天说了啊，说今天的确是澳大利亚值得骄傲的一天，因为一年之前他们所通过的一项禁止青少年上社群网络这件事情，今天开始生效了，这个法律今天开始生效了啊。那么主要的这个就是这个理念呢，或者说通过这项法律的背后的逻辑呢，是说保护孩子免受社交媒体风险的侵害啊，因为这个社交媒体里边比如说包括有一些色情的东西，有一些网暴的东西，有一些让孩子成瘾的东西等等啊，那这些呢对儿童来说可能影响比较大，直到他们能够自己负责任的使用为止。所以16岁以下的孩子从今天开始，在澳大利亚的至少是10个比较主要的社群网站的平台上呢，就不可以注册他们的这个用户了啊。那这样一来可能可以起到保护作用。那么具体什么个做法全球引起了关注。那今天呢，我们就收集一些资料呢，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做法到底行还是不行，以及家长和成年人对这个是怎么看法，而青少年又是怎么看法？
我先回答你，不行啊。但是全球瞩目，你说的对，因为这个是全球第一个这样的一个国家下出了这样的一个命令，通过了这样一个法律，而且在2025年12月10号星期三正式生效。那也就是在这一天呢，那些年轻人在那十个社交平台上面的账户就没有了啊。我强调的是账户啊，一会儿就解释为什么账户是至关重要的一个概念在这个里面。但先说一下16岁这个概念，因为我不知道华人的文化当中对16岁是怎么理解的，因为我们从小到大我没有觉得16岁是一个里程碑。在他们西方的文化当中呢， Sweet 16大家都听说过啊，就是16岁呢是一个里程碑，18岁是成年，然后接下来有21岁啊，这样买酒啊什么之类的，他都是有一些年龄段的，他不是随便画的。他认为呢，16岁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年，因为这一年呢你就开始走向独立，慢慢的呢到了18岁你就可以彻底独立，你开始意识到你要对很多事情，尤其是你自己做的事情，你要去自己负责了，你要考虑到你的行为在社会上的影响等等等等。所以16岁呢非常的重要，同时也是什么进入高中啊等等啊，在学术上面的一个里程碑。所以澳大利亚呢就把这个年龄划在了16岁。但是请注意，在今天的澳大利亚，13岁到15岁的青少年在 Snapchat 这个社交平台上是44万人。然后在 TikTok 这个平台上，刚才那个年龄啊是35万人。在一个青少年已经不怎么使用的平台叫脸书啊 ,Facebook 上面是20万人。同时呢他们在脸书上是15万人啊， TikTok 是20万人，对吧？
对
是这么一个情况。Instagram 是35万人。不管怎么样啊，你可以听到了啊，这些当然这个40万、35万、20万、15万这些是有重叠的，也就是它既在一个平台上也在另一个平台上面。你今天下了一个命令，砰的一下让这些人从十个平台上面出去，这个就是要他的命。不过呢我现在就回到刚才说的账户，不是说这些人不能上了，而是说他不能有账户。举例来说 Facebook 你没有账户你上去看一看可以， Instagram 你没有账户你上去看，你比如说我就没有账户啊，我也可以看一眼嘛。那个 Kick、Reddit、Snapchat、Threads、TikTok、Twitch、X 以及 YouTube， 我们很多人在 YouTube 上面没有账户啊，对不对？所谓没有账户就是你不能往上放你自己的视频，但是你依然可以上去看呢。所以这个法律呢，我这个强调的就是 不让这些年轻人有账户了，你不能把你自己拍的东西放上去，但是你可以看，你 YouTube 你依然可以看。当然反过来说呢， YouTube 上面它对色情啊什么这些的拦截呢还是比较有效的，并不是能看到大量的色情的东西，当然有很多擦边的东西，所以它的是这个意思，就是你不能建立账户。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对于年轻人来说啊，你不给他建立账户那是非常恐怖的一件事情，因为他不是只是看呐，对不对？他是活跃在这个上面的，他需要把东西发在这个上面，他需要跟他的同学之间有互动，你把这个给他剥夺了，他拿着这手机只看的话不行啊，就等于没用了，所以对他们的打击还是很大的。
所以你看这些孩子们已经开始坐立不安了哈，这个我看那个报道当中，什么14、15岁这些孩子，首先他们是现在都在用 Snapchat 和朋友保持联系。那么就是说到目前为止，有个14岁女孩子 Emily， 她说她没有任何一个朋友的电话号码，她所有的和朋友之间的联系全在这个社群媒体上呢。
对对，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问题。你问一下我们华人也是，好多跟那个朋友之间的联系大概都在那个 WeChat 上头，谁还记得电话号码呀？电话号码已经不太用了，所以呢，这个对他们这个年轻人来说更是如此。所以呢，实际上这个刚才钟旭说没无效是这样子的，就是说，首先这些人是生在一个他们生下来就有社群平台的这样一个环境和这样的一个世界当中，然后他们每个人都知道如何来使用这个平台，而且等于是他们是这些社群媒体的，现在我看网络上有一个词叫做原住民，就是说人生下来就在这个地方，
没错没错，
你把他赶走，你把他赶走或者不让他使用，这不等于在美国把人家印第安人赶走吗？这个是不行的啊！再加上他们都会用那个 VPN， 同时我看好多的年轻人说，在星期三生效之前，他们已经利用，比如说父母的信息，或者是哥哥姐姐的身份，已经给自己注册了其他的这个账户了。然后呢，这些东西当然就可以躲过13岁到16岁的这个限制年龄了。
但这个就是姿态了。我说的姿态就是政府是一个姿态，就是他有决心啊来管理这件事情，他有决心呢来做这个限制。因为尽管我们看到一些报道啊，有青少年被网暴啊、自杀呀、甚至有很多的青少年忧郁啊，有很多的青少年严重的依赖这些社交媒体，这个手机啊。万一一下掉到水里头，或者一下失灵了以后，那坐立不安呐、就像那个啊，就像是吸毒啊什么上瘾，这就是不行了。这个手里没了这个手机就不行了，确实有很大的问题。那么我们就站在政府的角度，站在家长的角度看一看，然后再站在这些孩子们的角度看这个问题。站在政府和家长呢，我们其实觉得很无奈。这个无奈就是我们不希望孩子对这个玩意儿上瘾，我们常常问自己这个问题，就是我们长大的期间我们没有这个东西，当然我们觉得很可惜啊，我们长大时候没有手机，没有这些东西，但是我们问自己问题就是，当你没有这些东西你干嘛呢？你怎么打发时间呢？所以澳大利亚的这些家长的团体啊，政府就说，你看有户外活动吧，那个时候没有手机不能上网的时候，很多的孩子就有户外活动，接触大自然，接受阳光，他们可以体育，可以和朋友之间去一起到商店里去逛街，去看电影等等啊，这个是活动。这个活动的好处是你和一个活人在接触，知道吧，一个有肉身的人在近距离的接触，你们之间互相可以碰触到，你们打打闹闹，你们增加朋友之间的情感，然后同时呢你还可以学习到一些技艺。这我看这澳大利亚的这些家长说的我都想笑，说想可以学怎么做饭，对不对？然后同时呢你可以学习一个新的语言啊，学习外语。顺便说一下，在网上学外语要快得多现在啊。当然咱们回到家长的逻辑，就是这些东西呢你摆脱了以后 你的生活更加的精彩。网上有网上的精彩，但是你的生活呢更加的丰富，更加的对你的成长有帮助，这是他们的这方面的逻辑。但对于孩子们来说呢，他们说你们的那个时代啊，不好意思告诉你们吧，那叫一去不复返了啊！你现在做的这个呢，限制我们使用，这叫垂死挣扎。你不能改造自然，你只能顺应自然。今天科技走到这一步，它是一个科技或者整体人类的发展，你玩这种强的手段呢，就应了英文当中一句话，中文也有啊，叫做禁果好吃，就是你越不让它干什么，它就越想干什么。而事实证明，凡是你不让他干的那些事情，当然说的这个有点极端啊，就是很多你不让他干的那些事情呢，他发现真的其实挺刺激的。当然他背后这个刺激是要付出代价的。所以稍待一会儿呢，咱们就看一看澳大利亚发生的这个事儿，而且就在今天，在全球的影响以及其他的一些国家准备怎么样的效仿。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澳大利亚一个新的法律呢今天开始生效了，就是未成年的啊16岁以下的青少年呢，在澳大利亚呢有10个比较畅，就是大家喜欢使用的用户最多的10个最活跃的社交平台啊，他们禁止让16岁以下的儿童注册这个用户了啊。所以呢这个事情呢引起了全球的关注啊，因为除了澳大利亚之外呢，还有一些国家呢也试图在跟进啊，试图在通过同样的法律。那么所以通过澳大利亚率先执行这个法律呢，人们就看得出来这里边的利弊啊，然后看得出来这个实施的过程当中有哪些短板，那么以后他们在制定这方面的政策的时候呢可以把它补足啊。所以呢这个就是为什么全球都在关注的一个情况。说实话，父母亲禁止或者是限制孩子使用手机啊，这已经不是一个新鲜事儿了。但是这是一个，怎么说呢？这是一个叫做看不到胜利的这么一个艰苦的战斗啊。很多的父母亲是这个和这个儿童和自己的孩子啊，在限制手机这个问题上啊，斗智斗勇啊，最终宣告自己的失败。很多的父母亲都相当的绝望，所以现在呢，他们非常高兴，政府把这个事儿啊，等于是接管了一部分责任。所以现在呢，父母亲认为说，哎，这样的话，我可以跟孩子，讲的时候，就我的责任就少了一半了。说不是我禁止你啊，是政府说不能用啊。所以呢，哎，在父母当中啊，至少在澳大利亚，70%的父母亲是赞成这个法律的。
嗯，但是接下来啊，那么大家就有一个很简单的问题要问了：你现在这个法律通过了，那么法律有就有犯法的情况出现，我就登记了，怎么着？我不找我哥哥姐姐，不用别人的账号，我就13岁，我就登记了，你拿我怎么着？关监狱吗？哎，接下来的问题就来了：政府说，如果违背法律的话，不管是孩子还是父母都不会受到惩罚。那你说这个法律有什么用啊？有用，这惩罚居然是放到了那些社交媒体的公司上面了。你负责，如果我发现一个13岁的人他上去了，你没有拦截的话，罚款5000万澳大利亚元，等于3300万美元罚款啊。因为什么呢？因为你有办法。哎呀，这个一想，咱们不是那么懂科技的人也不知道他怎么办。因为第一，他有一个所谓的诚实的制度，就是你去登记一个账户，他要你姓什么叫什么，对不对？你的电子邮件是什么，然后接下来你要填一个你的生日，请你输入哪年哪月哪日生的，那就知道你的年龄了嘛。但是我这个可以撒谎啊，对，他用这个东西可以绕过去，用撒谎的方式绕过去。但是下面他还有什么，他这个分析啊都是人工智能的分析，他就是好，你就撒谎吧，你上来，你13岁，你说你17岁，你上来以后，我发现 怎么跟你联系的那些人都是13岁啊，对不对啊？我或者14岁啊什么之类的，或者更小，我能够判断出来你的年龄，从你发上去的内容，从和你的联系的人当中，而联系人这个非常重要，因为你一个13岁的人，你不可能你的朋友全都是18岁的嘛，你肯定都是你的同龄人，很快就会被发现。同时他还有一些机制，就是让父母管制，就是他有一些比如说 apps 或者当中的一些机制呢，就是由父母帮你管，就是监管你。有一个手机，你父母说你拿过来我看看，哎，你13岁你怎么有 Facebook 呀，那个删了之类的，反正就是种种的做法吧。就但是
我看他还有那个呢，我看他还有叫做面部和语音分析呢，这个可能
是面部识别吧，
扫面部或者是录一些声音。啊，你可以偶尔你可以让你哥哥或者让你爸爸给你录，但是你或者是面部扫一下，但是你不能每次上去都找他们去扫啊，都找他们的声音啊，所以这个也是一个东西。而且我看他有一个智能的东西是上课时间的这个分析，如果你使用的时候刚好是你在下课的时候，因为在澳大利亚所有的学校都禁止在上学期间携带手机了，所以凡是在上课这段时间你不上网，但是下了以后去上社群网站，那他们就知道你是属于这个16岁以下的孩子。